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美国最大的医疗保险公司联合健康集团，你知道吧？他们最近宣布了一个计划，让整个华尔街都有点看不懂。他们要主动劝退几百万自己的客户。
没错，你没听错，一家年收入超过4000亿元美元的巨头，新一年的目标不是增长，而是收缩。
这听起来有点反常识，像是在自毁长城。
对，但他们自己却在2026年1月27号的那个财报电话会议上说，这是他们通往未来的唯一道路。
所以，这到底是壮士断腕，还是一次巨大的战略误判？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为你从这份信息量极大的财报会议记录里找出背后的线索。
其实，你听完整个电话会，就会发现他们翻来覆去讲的，说白了就三件事。
哦，哪三件？
第一，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战略上踩一个急刹车，从以前追求会员数量，刷的一下转到追求利润率上，
从多到精。
对。第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正在对旗下的一个叫 Optum 的服务部门进行一场大手术。
我听过这个 Optum。
然后第三点，就是支撑这一切的底层动力，是对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和新技术的一次可以说是巨额的豪赌。
好的，那我们就从这个最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开始。一家保险公司居然不想要更多的客户了。他们预计在2026年会员总数要减少230万到280万人。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是的，
这相当于把一个大城市的所有人口全都拒之门外了。
这正是这次会议的核心。而且你要知道，这不是意外，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次战略性瘦身。
战略性瘦身。
会议里反复出现一个词，利润率恢复。
利润率恢复。
对，简单说，他们已经受够了服务那些几乎不赚钱，甚至还在亏钱的客户。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集中所有资源去服务那些能带来健康、可持续利润的客户。
这听起来很像科技行业常说的那一套，从追求用户增长转向追求盈利。
有点那个意思。
但医疗行业这么做，营找的可不是用户能不能刷到短视频，而是老年人能不能看得起病。这个风险可大多了。他们背后的压力到底是什么？
压力非常现实。一个是非联盟医疗保险，也就是 Medicare， 政府给的资金连续3年都在被削减。
钱少了。
钱少了。另一个是各州的医疗补助计划，就是 Medicaid， 也普遍缺钱。这两块就像是压在他们身上的大山，直接挤压了利润空间，让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
好，我们来看具体的数字。在非联盟医疗保险优势计划 Medicare Advantage 这块，他们预计要流失多少？
130万到140万会员。
哇，100多万，这可是他们的核心业务之一呀。
是的，他们自己也坦言，就是因为调整了定价策略。
说白了就是涨价或者减少福利。
没错，在一个竞争已经白热化的市场里，这么做毫无疑问会赶走大量对价格敏感的老年客户。而且他们还对政府发出了一个，怎么说呢，相当严厉的警告。
哦，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直说政府为2027年制定的那个预付款标准根本没有反映医疗使用和成本的现实情况。
话说得很重啊。
非常重。还说这可能会对老年人的福利和医疗服务的可给性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这几乎就是在公开喊话了。如果政府继续这么削减资金，那最后买单的就是需要医疗服务的老年人。
就是这个意思。
那除了老年人这块，其他业务呢？
医疗补助计划 Medicaid 那边，因为州政府资金不足，加上他们主动退出了一个州的业务，预计会减少大概57万到72万会员。
也不少。
对。然后商业保险，包括奥巴马医改，就是 ACA 市场，在重新定价之后，会员数也会下降。
等一下，这里有个细节很有意思，记录里提到他们自愿承诺要把 ACA 市场的利润返还给客户。
对，
一家天天把利润率回复挂在嘴边的公司，会自愿把到手的利润还回去，这听起来有点矛盾。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我们没看到的考量？比如说，为了应对监管压力，或者是一种公关策略？
这就问到点子上了，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举动。
怎么说？
一方面，这当然有公关的成分。你想， 在宣布要放弃几百万会员的时候，通过返还利润来展示自己有良心的一面，可以平衡一下负面形象。
嗯，有道理。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 ACA 市场受到了很严格的监管，有一条规定叫医疗损失率 Medical Loss Ratio。
医疗损失率，
对，它要求保险公司必须把保费的一大部分，通常是80%到85%，真正用在医疗赔付和提升服务质量上。
否则呢？
否则就得把多出来的利润退还给消费者。
哦，我明白了。所以他们所谓的自愿，其实更像是在监管要求下顺水推舟做个人情。
可以这么理解，与其被动的被监管机构要求退钱，不如主动宣布，把它包装成一个对消费者友好的姿态。这在商业策略上其实无可厚非。
明白了。所以保险业务这边是在全面收缩，听起来有点悲观，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对吧？
对。
我猜真正的重头戏，或者说他们未来的增长希望，都压在了另一个地方。
完全正确，这就是他们的王牌 Optum。
Optum
很多人以为联合健康只是个保险公司，但实际上 Optum 这个提供医疗服务、药品管理和技术解决方案的部门，才是他们真正的增长引擎。而这里正在发生一场革命。
革命？怎么讲？
他们在 Optum 的医疗服务部门，也就是 Optum Health， 提出了一个回归本源的策略，重新聚焦于所谓的整合式价值医疗。
整合式价值医疗这个词儿听起来太抽象了，价值医疗到底是什么意思？
价值医疗的核心逻辑其实很简单，以前的模式叫按收费收费，
就是我看一次病交一次钱。
对，医生看的病人越多，开的检查越多，他们赚的就越多，但是这可能会导致过度医疗。而价值医疗正好相反，是按效果付费，核心是让你保持健康。
按效果付费，
如果医生能用更高效、成本更低的方式让你恢复健康，并且让你长期不生病，那么保险公司、医生和你自己都能获益。这是一种激励机制的根本转变。
明白了，就是从比拼治病的数量变成比拼让人健康的质量。那他们具体是怎么做的？
他们的行动非常狠。第一，将附属的医生网络规模直接缩减了近 20%，
砍了1/5。
对，这意味着他们淘汰了那些效率不高或者不符合他们新标准的医生和诊所。
哇。
第二，也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他们将内部使用的电子病历，就是那个 EMR 系统，从过去杂乱的18个大刀阔斧的整合到了3个。
18个系统减到3个，这听起来就像是把18种方言统一成3种官方语言，沟通效率肯定会大大提升。
正是如此，目标就是标准化。他们希望无论病人在美国的哪个角落走进一家 Optum 的诊所，得到的服务标准、体验和治疗路径都是一致的、高质量的。这只有在统一的系统和标准下才能实现。
听起来工程浩大。那除了医疗服务， Optum 还有一块大业务是药品福利管理， Optum RX， 这边有什么动作吗？
这边的主题是提高透明度。举个例子，他们直接取消了180种常用药物的再次授权要求。
哦，这个再次授权我听说过，就是很多患者和医生都头疼的那个流程吧？
对，
就是医生明明觉得你需要这个药，但还得填一堆表格，来来回回跟保险公司沟通，等他们批准了才能开。
就是那个，取消这个确实能省不少事。
这直接减少了患者和医生的行政负担，让他们能把时间花在真正看病上。
没错。此外，他们还做了一个重磅承诺，到2027年底，要把从制药厂那里拿到的折扣和回扣100%还给客户。
100%？
对，尤其是在现在这个药品价格天天被骂的时候，他们这么做可以说姿态是做足了。
这听起来确实很吸引人，但我觉得最有想象力的动作应该是他们把技术数据部门 Optum Insight 和金融服务部门 Optum Financial Services 给合并了。这是要干什么？
这个动作的野心说实话非常大。他们的目标是彻底颠覆传统的医疗支付流程。
怎么颠覆？
你想想我们现在的体验是什么？ 先看病后算账。
对，看完病回家，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后，收到一堆来自医院、诊所、保险公司的账单，复杂的像天书一样。
没错，每次都搞不清楚到底该付多少钱，付给谁。
而他们想做的是把这个流程变成在看病现场实时审批和完成支付。
现场支付？
对，设想一下，你做完一项检查，在离开医院前，你的手机就收到了通知，保险公司已经完成了理赔计算，你需要自付的部分也一清二楚，你当场就能支付，整个过程就像用信用卡买东西一样简单透明。
如果真能实现，那绝对是颠覆性的。但这背后需要极其强大的技术支持吧？
这就引出了他们最大的赌注，人工智能 AI。
AI，
他们计划在2026年光是在技术创新上就要投资近15亿美元，而且这不是画饼，而是已经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比如说，
记录里提到一个数据，在联合健康的保险业务中，超过 80% 的会员来电现在都由 AI 工具辅助处理。
超过 80%， 这比例高得惊人。我每次给客户打电话，最怕的就是跟机器人说话，因为他总听不懂我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做到既能省钱，又不让客户感觉自己是在跟一台冰冷的机器打交道？
关键就在于辅助这两个字。
辅助？
对，他们的模式不是让 AI 完全替代人工，而是让 AI 先处理那些简单重复性的问题，比如查个保单信息，找个附近的医生什么的。这样一来就把真人客服解放出来了，让他们可以集中精力去处理那些真正复杂需要共情和判断力的棘手问题。
有道理。
这项技术预计在2026年这一年就能帮他们节省近10亿美元的运营成本。
哇，一边提升效率，一边降低成本，同时可能还改善了复杂问题的处理质量，听起来确实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是的。
可我有个问题，他们又是裁减医生网络，又是投入巨资搞技术，听起来成本很高，而且会员还在流失，收入都下降了。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还能向投资者承诺利润会增长呢？这个账是怎么算平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所有投资者最关心的。我们来看财务数据。
好。
2025年，他们在各种挑战下，全年收入接近4480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16.35美元，表现还算稳健。
关键是未来。
对，展望2026年，他们预计收入会因为会员减少略微下降到4400亿美元左右。
嗯，收入下降了，
但是他们同时预计调整后每股收益将增长至少8.6%，达到17.75美元以上。
收入下降，利润反而上升，这里的魔法就在于利润率。
完全正确，这是他们整个战略的核心逻辑。他们砍掉的是那些低利润甚至亏损的保险业务，虽然收入数字会变难看，但留下的都是优质资产。
嗯。
同时， Optum 通过标准化和技术赋能，运营效率大大提升，利润空间也更大了。这一减一增就实现了在总收入微降的情况下整体盈利能力的大幅提升。
所以这就像一个果农把那些长得不好、耗费养分的小果子剪掉，
对，
让所有的营养都集中供给那些最优质的果实，最后虽然果子总数少了，但又大又甜，反而卖出了更好的价钱。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他们就是在用短期的规模收缩和重组阵痛换取他们眼中更健康、更可持续的长期盈利能力。
嗯，
所以他们的 CEO 才会说2026年将是公司历史上重要的一年。他们不仅是在重塑业务，还在努力提升外界对他们的信任。
怎么提升信任？
比如发布关于业务实践的独立审查报告，还计划公布更多过去被视为商业机密的敏感数据，比如预授权的批准率、理赔的支付率等等。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为你梳理出的核心途径。联合健康集团这家医疗行业的巨无霸正在进行一次深刻的自我革命。
没错，在保险业务上，他们一人踩下刹车，选择了保利润而非规模，这意味着数百万会员可能需要寻找新的保险方案。
与此同时，他们把未来的保全部压在了旗下的 Optum 服务部门上。
是的，
他们正在对 Optum 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 通过标准化、整合以及对人工智能近乎疯狂的投入，试图打造一个效率更高、成本更低、体验更好的医疗服务系统。
这本质上是一场用今天的阵痛去换取明天更健康的商业模式的豪赌。
嗯，
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从这份财报会议记录中清晰地看到了一家公司如何用技术和商业战略去应对一个资金收紧、成本攀升的未来。
是的，
会议中我们听到了大量关于效率、利润率和 AI 的讨论，但一个核心问题，怎么说呢，依然悬而未决。
是什么？
当人工智能简化了管理流程，当价值医疗试图统一激励机制时，医疗服务中人的体验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确实是最关键的。技术可以优化一切，但看病终究是人和人之间的事儿。
对，这次巨大的战略转型最终将如何改变每一位普通患者在那个复杂、冰冷、时常让人感到无助的医疗系统中求医问药的真实感受，就或许是所有技术和商业模式之外，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要面对的最重大。